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冇错啦，喺电话旁边咧，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哦，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系啦，呢、這、一个COVID-19 呢一个疫情咧，令到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都停止咗开放、哦。
系啊，系啊，咁但系啲职员仍然继续喺屋企做工嘅，咁啊为大家提供服务。
冇错。
咁我哋嘅服务时间咧就系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9点至下昼4点半。如果有咩问题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31-6413，或者用电邮或者 WeChat 同我哋联络都可以。咁我哋有以下嘅信息。咁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嘅书籍回收箱而家全部关闭。如果你借咗我哋嘅书咧，就请暂时留住。由而家到图书馆重开咧，都唔会有罚款嘅。咁另外，你预订嘅书，我哋会保留喺图书馆入边，到我哋重新开放咧，你哋可以嚟领取，唔会有罚款。咁所有4月至6月嘅活动咧，都取消咗啦。咁图书馆嘅网页 rpl.yourlibrary.ca 同埋我哋嘅 WeChat 都有最新嘅信息。另外 WeChat 仲有好多有趣嘅活动，包括儿童讲故事时间、成人读书会、中文阅读挑战等等。咁阅读挑战系一个有趣嘅新活动，主要系鼓励大家多嚟睇睇我哋唔同种类同埋唔同题台嘅中英文电子书，
同埋可以订呢个电子书喎，系嘛？
系啊，系啊。如果你有我哋嘅图书证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址借呢啲电子书同埋有声嘅电子书。咁为咗迎合呢段时间嘅需求，我哋咧就购买咗大量最新同埋最畅销嘅中英文电子书同埋有声电子书，以供列治文居民借阅嘅。另外，读者仲可以从我哋嘅网址睇全世界嘅报纸同埋杂志，亦都可以睇电影同埋听音乐。由而家起至4月30日止咧，我哋嘅影音库咧将免费提供1000多种最流行嘅电影、音乐同埋电子书俾列治文居民使用嘅。咁呢啲流媒体资料可以从 Hoopla 嘅 Bonus Borrows 嗰度揾到，唔会计算喺你哋每月嘅限量入边嘅。咁准备考入籍试或者驾驶试嘅朋友，可以去到我哋网址嗰度，而用我哋嘅互动练习试练习。如果你系冇我哋嘅图书证咧，可以去到我哋嘅网址嗰度申请一张有效3个月嘅暂用图书证。到图书馆重开嗰阵咧，我哋会通知你嚟领取正式嘅图书证噶啦。咁喺呢个非常时期咧，保持健康系最必要嘅。咁就请记住多啲洗手，少啲出街，同埋同其他人保持6尺以上嘅距离。咁洗手咧就必须用多啲番碱，同埋擦20秒以上嘅。
系啊，咁啊呢个时间咧，其实最好咧就系睇书啦。不如今日咧介绍一本书俾大家睇啦。
好啊，咁今日介绍呢本书叫做《不花绿照》，就系梁羽生著嘅，系1999年嘅繁体字书嚟嘅。咁呢本系梁羽生晚年出版嘅杂文随笔集，佢特别挑选咗1956至2005年写嘅生平杰作，加以增订。咁内容分6辑，包括武侠姻缘、诗友忆往、诗话书画、读史小息、旅游记趣同埋奇人奇事。书名《不花绿照》咧，系嚟自《山海经》同埋《大唐西域记》，入边记载有光华四照嘅奇花。咁呢本书有6辑，就成为6照啦。
咁啊，梁羽生好出名咧，就系呢一个嘅武侠小说嘅作家。咁不如讲下佢嘅生平先啦。
好啊，好啊。咁梁羽生咧，佢个本名叫做陈文统，佢系1924年4月5日出生嘅。他是广西省蒙山县的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熟读古文，亦都喜欢写词，善于写对联、捉象棋和围棋。在日军侵华期间，有些著名的学者逃难去到蒙山，其中就包括太平天国史学家简又文和敦煌学者兼书画家姚宗颐，都曾经在他家住过的。 咁佢依中國傳統方式就拜簡又文為師，學習歷史同埋文學。1945年考入嶺南大學化學系，咁1946年咧就轉入經濟系，修讀國際經濟。咁佢1949年畢業後咧就佢校長就介紹佢去香港大公報任副刊助理編輯同埋英文翻譯嘅。咁佢1950年10月5日咧新晚報嘅就創刊，佢咧就俾編輯阿羅夫調去新晚報嗰度。同年年底，佢父親陳信玉咧就受诬告被拘押嘅，佢就想趕翻蒙山，但系半途受人勸阻。佢父親係被人錯殺，享年56歲。後來喺1980年代咧就得到平反嘅。咁佢一直喺新晚報同埋大公報工作，至1966年先至解除報社職務。期間佢曾經用唔同嘅筆名寫各種專欄，譬如佢用馮裕寧寫《茶座文壇》，用李夫人寫《李夫人信箱》，用陳老寫《象棋專欄》，用梁慧如寫《歷史笑品》。另外佢曾經用幻平同埋馮顯華發表咗一啲左傾嘅文章。至於梁宇生呢個筆名是有來源的，據說呢南北朝是文人輩出的時代，南朝是宋齊梁楚梁先過陳，所以他就取梁為姓。宇生呢個名呢是來自他台灣朋友贈他的句子，宇客傳奇，萬子入姓，生公說飯，千古通靈。他离开报社之后继续写武侠小说和棋评。梁宇生是业余的象棋和围棋高手，他读大学时就曾经获领大象棋比赛的冠军。而他在1977年那年他53岁，他参加春季港日围棋对抗赛，他就战胜了日本初段棋手松原福雄的。他写棋评是适合不过的了。他在1987年秋季，他63岁那一年，他就跟夫人移民去澳大利亚悉尼。他自己说移民是为了老来重子。70岁那时候就改信基督教。2009年1月22日他在悉尼去世，享年是85岁。他曾经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将书名和自己的真名和笔名都写了进去。咁嗰副对联系：合骨文心笑看云霄飘一雨，孤怀统揽曾经沧海盖平生。咁呢首对联系佢一生淡泊名利嘅写照。
嗯，哇！不如介绍下呢本书嘅内容，不一定要讲咧，就系啲武侠姻缘啦。
好啊，第一辑武侠姻缘咧就有8篇文章。头嗰4篇系讲作者写武侠小说嘅经验同埋对武侠小说嘅见解。咁梁宇生喺童年时代系好少睇武侠小说嘅，因为佢父亲系孔孟之徒，就唔中意啲细路仔睇嗰啲武艺嘅杂书。佢踏入中学先至睇武侠小说嘅啫。对佢影响最深嘅就系唐人小说，包括《仇剑客传》同埋《红线》等。近代武侠小说家佢就比较中意睇《还珠楼主》同埋《白羽》。咁佢开始写武侠小说系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咧系受佢个位亦师亦友亦兄嘅金应熙影响，迷恋睇武侠小说。咁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机缘巧合啦。在1954年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河派掌门人陈克夫就在报纸上不战，最后两个人就签下比武的生死状，就在1954年1月17日在澳门的新花园泳池擂台上比赛，由慈善家何贤做裁判的。当时香港是禁止打擂台，所以呢这场比赛就在澳门举行。咁呢场比赛咧就轰动一时，新晚报嘅头条就系两拳师4点钟交锋，香港客5000人观战。小题系高庆芳、快月楼、茶店酒 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汇景年来少见。咁高兴坊同埋快活楼都系澳门嘅赌场嚟嘅。
嗯，
咁呢场比赛咧，只系打咗几分钟嘅啫。吴公仪一拳打得啊陈克夫流鼻血而告终嘅。咁啊何言嘅裁判咧就系双方不胜不负不和。
嗯，
咁新晚报嘅编辑阿罗夫咧就乘势第二日咧就要求作者开始写武侠小说喺报纸嗰度连载。咁作者系从来未写过小说嘅，不过编辑就冇俾时间佢考虑，立即喺报纸嗰度宣布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嗰啲好斗嘅读者。咁作咗於是咧，就硬住头皮用呢场拳赛为骨干，第三日就开始写《龙虎斗精华》，一边写一边想具体嘅情节。咁呢场比赛咧就打开咗武侠小说嘅新风气。作者原本以为写武侠小说只系一年半载嘅事嘅啫，但系一写就30年，总共就写咗35本小说，到80年代咧。都仲系海外武侠小说嘅天下，梁羽生可算系新派武侠小说嘅开山鼻祖。不过佢承认金庸系比佢好嘅，佢曾经话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不过两个人咧就相交相识，一直都互相敬重。武侠小说一向咧就系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难登大雅之堂嘅作品。由1949年至80年代初咧，大陆系严禁武侠小说嘅出版。不过武侠小说系有佢个特色嘅，武侠就必须有武有侠，武系一种手段，侠先至系真正嘅目的。而侠嘅概念咧会跟住时代改变嘅。古代嘅人对于侠嘅要求系言必信，行必果，乐必成，而现代武侠小说作家主张为国为民先至侠嘅大者，或者做对大多数人有利嘅事情先至系侠嘅行为。亦都有人认为，只要系人类某啲高贵嘅品质嘅表现就系侠啦。从呢啲侠嘅身上可以找到中华文化嘅烙印，有儒家嘅，有道家嘅，或者佛家嘅。咁武侠小说就必须有兵器嘅，咁中国兵器嘅多不胜数。根据由周伟化咗30年写嘅《中国兵器史稿》咧，单系剑咧就有单剑、双剑，又叫做鸳鸯剑、长剑、短剑等等，唔同时期所铸嘅剑又有唔同嘅特点。周代嘅剑就有10几种咁多，而清代嘅兵器就有34种。不过啲大侠系唔会用暗器嘅。作者唔识得武术，初时对兵器亦都唔系咁认识。喺《龙虎斗精华》写错咗判官笔嘅用法，被啲行家指出，如果照佢咁样写嚟用咧，根本切唔到对方嘅阅读，反而会整伤自己添。之后佢明白必须增加对古代兵器嘅认识。咁写咗30年嘅武侠小说，佢认为《瓶中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同埋《云海玉公园》系佢嘅代表作嚟嘅。
不如又讲另外一篇啦。
好，介绍一篇嚟自第二辑《师友忆往》嘅传记啦，就系、是《华罗庚传奇》。咁华罗庚系中外闻名嘅数学家嚟嘅，咁作者就视佢为一代霸才。咁呢篇系佢成名前嘅奋斗史。作者同佢第一次见面，佢就对同作者话：我哋唔系怪物，因为科学家往往被写成不近人情嘅怪物。咁佢自居系平凡人啦，佢系1910年出生于金坛，即系江苏嘅一个小镇嚟嘅。佢父亲系一间好细好细嘅杂货店嘅店主，40几岁先至生佢。一落地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佢，据说话可以生根容易养。咁佢个名就系个箩字去咗个竹花头，个庚字同根字差唔多音。咁佢个学历只系有初中毕业嘅啫，曾经喺职业学校读过1年半。初中一年级咧，佢仲系数学唔合格嘅，但系中二开始就开始用功啦。他一用功就锋芒不露。13岁那时候他就看出胡适的逻辑错误。 胡適在他的本嘗試集有一首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放庸此言未必是，我今為之轉一語，自古成功再嘗試。咁啊，華羅庚就話呢首詩入面嗰兩個嘗試呢根本係唔同嘅。第一個嘗試即係試一次嘅嘗試，第二個嘗試係經過無數次嘅嘗試。阿胡適對嘗試嘅觀念尚且混淆，佢嘅嘗試集仲值得我睇咩？佢唔單止有慎密嘅科學頭腦，仲敢於獨立思考。不過唔係個個老師都能接受佢嘅獨立思考嘅。不過佢就好幸運遇到兩位賞識佢嘅老師，一個就係王維克，另一個就係周韜憤。王維克學貫中西，只係教咗佢一年，就令到佢喺各學科都有進步。佢嘅中文基礎就係嗰陣打下嘅。周韜憤對佢嘅影響就冇阿王維克咁大，但係就教會佢訓練學生嘅絕招。他在上海讀職業學校的時候就曾經參加過珠算比賽，對手呢大多數都是銀行職員和錢莊夥計，他們打算盤呢就是熟極如流的，但是華羅庚就發現一個簡單的珠算算法，結果呢就得到第一名。很可惜他父親負擔不起他職業學校的學費，他就被迫退學回家幫手料理雜貨店了。咁喺屋企，佢父亲系唔识得嗰啲数学嘅符号，所以就唔准个仔睇嗰啲天书。不过因为杂货店生意唔好，佢父亲就帮人收购蚕丝，日间收购就夜晚黑结账。有一次咧，计算错误差咗千几蚊，佢好紧张，拜狐仙，但狐仙都冇帮助佢。结果就是华罗庚帮他将那些账算清了，之后他父亲就觉得数学都有用的，于是就放松了阻力。18岁那年，当时王维克是金坛中学校的校长，就请他去做庶务兼会计了，月薪是18大元，好过在杂货店那里工作。第二年学校开了补习班，他又成为补习班教员，但是王维克和当地的士绅的关系就不好，他们就联名向县的教育局告他十大罪状，包括任用私人不合格的教员华罗庚。虽然他们告不入，但是王维克不堪排挤，拂袖而去。结果呢就是华罗庚的补习教师都做不成。咁同埋嗰一年呢，华罗庚嘅母亲因病去世，之后佢自己亦都染上咗伤寒病，有半年唔起到身。嗰啲老中医都觉得唔使用药啦，以为係死定咗。但係奇迹出现噃，端午节嗰一日呢，佢就可以自己起身喎。不过左腿呢就残废咗，必须揸拐杖行路。病好咗之后，佢就好积极咁自学。他去王维克那里借些数学书来看，杂货店关门之后苦读，他又开始写些论文去投稿，经过多次被拒绝后，就终于有一篇论文被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就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就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洪庆来，立即请他去清华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清华的数学藏书比他更好的自学条件，当洪庆来遇到数学难题都请他帮忙的。他的论文就开始在国外的数学杂志那里发表，第二年他就升级成为助教，再过一年半就升为讲师，然之后就当了两年研究员。到他26岁嗰阵咧，佢就被清华保送去英国剑桥嘅。佢唔愿意读博士学位，只想做 visitor， 即系访问者，因为咁样佢可以同时攻读7、8门嘅学科。佢话我嚟剑桥系为咗学习，唔系为咗得学位嘅。咁喺剑桥两年，佢就写咗20篇论文，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嘅研究被命名为华氏嘅定理。华罗庚咧就被视为剑桥嘅光荣， 他后来将数学应用在中国现代化的贡献那里，作者就没有详细地描写这些贡献，但是他就很欣赏华罗庚培养后进的贡献。他的几个学生、包括、陈景润、王源、万哲仙都成为知名的数学家。梁羽生的文笔很有吸引力，这本书虽然是杂文集，但是有很多有趣的历史和名人故事，很易看也都是很好看，现在推荐给大家的。
讲的这本书就是《不花六照》，由梁羽生著的，是1999年的作品。多谢 Wendy 和我们介绍，多谢
Selina。